光阴如箭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在九康洋杂货站干了7个年头，2000多天，怎么熬过来的？来的时候是个小毛孩子，才14岁，现在成了成年人，20岁了，穿起长衫，自己要独闯上海滩。那说独闯，离开朋友办不了事儿。沈来洲是个成年人了，早就做到心中有数。头一步上哪儿去呢？找一个姓杨的，叫杨叔。这杨叔叫什么名我也不清楚，反这个人是为人仗义，跟沈来洲的父亲也认识，在上海滩很有名气。他就拜托这杨叔领着他赶奔汇丰银行，要做白领职员。杨叔是慨然应允，孩子，没问题，这事儿包在我的身上，你的情况我太了解了，哎，明儿个我就带你去。简短接说，到了第二天了，杨叔领着沈来洲就来到南京路的路口汇丰银行。这个汇丰银行全名是香港汇丰银行上海分行。可一看这座摩天大楼啊，上主天下主地啊，蓝色的屋顶闪烁着光芒，建筑别致，一看就是欧式的风格，瞅着高大庄严，还气派还洋气。上了台阶，杨叔在前边走，沈来洲在后头跟着。走着走着，沈来洲不走了，矗立到那儿，抬头看着楼，是若有所思啊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好像没掉下来。他在想什么呢？心里说话，阿爸呀，您不知道吧，您儿子接替您的班又来到汇丰银行，您老人家瞑目吧，儿绝不让您丢人现眼就是了。想的这些事是心潮澎湃呀，好像没哭了。杨叔就走出多远去了，一回头，来洲快上来呀，你在那站着干什么啊？啊啊，来了来了。这些心里话没法说呀，就这么的上了台阶，跟着杨叔进了汇丰银行，坐电梯是直上12楼，到了总办的办公室。沈来洲20岁了，从来没开过这样的眼界，走进这么阔的地方，等一进了总办的办公室，都有点发傻呀。嘿，什么叫天上人间呢？这也太气派了。总办的办公室往少说也得300平方米，地上铺着波斯地毯，墙上挂的都是名人字画，中国人的也有，洋人的也有。正对面挂着唐伯虎的真迹，叫仕女图。就这仕女图啊，拿到市场上评估是价值万金，是无价之宝。特大的一张办公桌，都是花梨紫檀雕琢而成，后边是大靠背椅，好几部电话台灯，所有的东西都闪亮发光啊！什么挑山对联、名人字画、古董玉器，数不胜数啊！到这一看，都有点发傻。沈来洲抬头一瞅，靠背椅上坐着个中年人，说中年呢，不到30岁，上中等的身材，穿着西服革履，那衣服笔挺，温文尔雅， 但是面带忠厚。他不认识书中代言这是谁呀？这就是上海分行的总办，姓习，叫习立功。他父亲就是过去的总办，叫习政府，也是沈莱州他父亲沈绥之工作过的地方，这都是熟人啊。哎，单说这习立功正在这坐着办公呢，开门一看进来俩人，为首的是杨叔，他认识。习立功赶紧站起来了，跑步向前了，热情的握手鞠躬：“杨叔，您来了，欢迎欢迎啊！哎呀，一晃多少日子没见着了，您身体可好？我棒着呢，快快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”非常随和。沈莱州没言语，也不认识，在旁边看着。一瞅这大老板那么高的身份，那么有钱，一不酸二不臭，平易近人。要换成一般的人，未见得这样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小人乍富是舔胸别肚，乍穿靴子高抬腿，找不着北。哎，土豹子开花，神仙都没法。冷不丁有了钱了，有了地位了，六亲不认了，又酸又臭又狂又哈子，那人太多太多的。不用说过去，就是现在，您仔细看一看，那些暴发户，十个有九个都那德行。但是这位习老板截然不同，为人随和客气。彬彬有礼呀，在沙发上坐下了。这大老板呢，还亲自给杨叔倒了杯茶。杨叔，您品评品评吧，这是最好的碧螺春。不必了，不必了。我说老板呐，我知道你是个盲人呐，我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今天有一事相求。哎，莱州啊，你过来过来过来。沈莱州赶紧过来了。这就是我在道上跟你说过的，汇丰银行的当家人呐、啊，叫习立功。哎，立功啊，这就是沈绥之的儿子，叫沈莱州。这孩子是相当有出息啊，我今天把他领到你这儿来，就是向你讨碗饭吃，给他安排一个职位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大老板愣了一下，能有两秒钟。杨叔啊，不是我驳您的面子啊，这个银行工作呀，专业性是非常非常的强。我怕这孩子，哎，我给你介绍介绍啊。说着，杨叔凑近习立功他的耳朵上说了一顿话。习立功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就站起来了。是吗？哎呀呀呀呀呀，我是有眼不识泰山呐、啊、闹了半天这孩子跟咱们不外呀 啊而且有丰富的经验。沈莱州啊，沈绥之是你父亲？是。好了，不冲别的，就冲你爹，我们人人都称赞，那是汇丰银行的老职工，业务骨干呐、啊。就冲这一点，我收下了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杨叔特高兴啊，还不谢谢老板。没想到沈莱州没谢，沈莱州说了一句话，叫人就一愣。谢谢老板，不过呢，你要是光看在我阿爸的份上把我收下，这碗饭我不能吃。我这个人不想吃白饭，我凭着我的真实才学 明天，杨叔心说话，这孩子这次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你这不是驳了老板的面子了吗？你这，但是呢，这老板一点气都没生，笑呵呵的看着沈来周。哦，小兄弟，这么说你都会哪些本事？我在九康阳学徒七年，我还会英语。
哦，
你还会英语？那好，我用英语可不是考你啊，咱俩对对话如何？
行啊，您说吧。
接下来他俩用英语对话。说到这儿，我深感遗憾，我不会英语，这对话我也对不上来，我只好说咱们中国话。哎，他俩说的可全都是英语啊。老板先问了，你家是哪里的人呢？我是东山人，到上海几年了？七年了。你在九康阳都干些什么？零碎杂活应有尽有，什么都干过。
哦，
你到我的银行想干什么？凭老板的安排，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，我干力所能及的活。
嗯，
行啊。有那么句话叫宝剑锋自磨砺出，英语啊。沈来周连奔都没打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
嘿，
罢了罢了，这英语说的真不错呀。我小兄弟，我现在汇丰银行的职员干了这么多年了，英语水平赶不上你，收下了收下了。哈哈哈哈，人才呀，难得呀难得。这事儿拍板了，杨叔也尽到责任了，嘱咐沈来周，孩子好好的干，这个门口你就花多少钱想进来你也进不来呀。啊，在上海商界头一把，这是财神爷的地方，好好干。我知道。杨叔走了。书说简短，从这天开始，沈来周就在这做了白领，拿钱拿的也不少，没到仨月，大老板给他加薪，加的每个月80元大洋。各位啊，80块大洋，那是钱呢，折算现在的人民币不到3万也差不多少。所有的员工没有没羡慕的，
这真行啊，这小子走什么门子，老板怎么这么器重他呀？
但是时间长了才发现，人家的英语水平远远超过众人，哇啦哇啦的，而且业务能力也超过众人。沈来周发现呢，在这银行上班那可非同一般，那待遇超等的。咱不说旁的，拿住的地方来说，两个人一间包房，都是软床，被褥都是新的，家具都是新的。上班来讲，上午没干一会儿活要吃西洋茶。什么叫西洋茶？咖啡、可可、牛奶，外加西洋的糕点，员工们得吃一顿。到中午正餐的时候，8个菜1个汤，鸡鸭鱼肉，什么时兴吃什么东西。到了下午干活，中间又喝中国茶，喝碧螺春，吃各种小糕点。哎，晚上下班回家了。您说这待遇那不是特等的，是什么呢？在上海滩上少有啊。所以凡是这里员工一个个都趾高气扬。沈来周发现，一看这男人们 小头都烫得倍儿亮，打着油，小鞋也擦得倍儿亮，西装领带领结裤线倍儿直。每逢下了班之后，这帮人都不闲着，因为腰包丰厚啊，高等的去打球去，什么台球啊啊等等等的，还有一般人赛马什么买彩票啊啊，有的呢逛妓院呢，有的喝花酒啊，有的赌博呀，干什么的都有。人们一看这小职员刚来，有的呢挺热情，小老弟沈老弟走吧，跟我们出去散散心，白天闷了一天了。沈来州一笑，多谢多谢，我不愿意动啊，我就留在家里，走吧散散心吧。不，谢谢谢，我哪儿都不去。沈来州是不屑一顾啊，他自己留在房间里干什么？熟读英语，在这看书练字，心里说话，这些人都是纨绔子弟，你们的所作所为我不喜欢。他从心往外啊，他反对。一开始大伙对他挺热情，时间长了，人们把他视为异类，心说这人呢个别，干脆别打招呼啊，咱走咱的。就这样，沈来州一共在这工作了半年呢，他发现呢在这工作条件是十分十分的优越，那没得可说，待遇相当之好，但是也太刻板了，太单调了，没有挑战性。这沈来州这个人就富于挑战精神，你叫他四季如春，老这么太太平平的，他还过不惯。最后反来覆去一想，在这工作虽好，距离我的目标相距甚远呐。一狠心写下辞职报告，把辞呈递给了总办。这总办呢都没想到，一看辞呈谁的，打开一瞅，沈来州。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赶紧打电话把沈来州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见面，就问小兄弟怎么了，闹情绪了，难道待遇不好，嫌这工资低？不不不不不不，总办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这的待遇无可挑剔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打算呢在这辞职另谋职业，您别笑话我啊，我打算自己开一家店。
哦，
有志气，有志气啊，好，我满足你的要求。不过小兄弟，咱把丑话说在前边，自己开店不那么容易，假如说遇上困难了，我这大门向你敞开着，你随时来，我随时欢迎。另外你需要钱尽管张口，我是竭尽全力支持。多谢老板，多谢老板。就这样，沈来州离开丰厚的汇丰银行，又汇入大上海茫茫的人海之中，干什么？去追逐自己的奋斗目标。光阴似箭呢，说话间就到了1915年，沈来州21岁了。他跟16岁的二八家人叫王敏珠是喜结连理，结了婚了。你看说书啊也不容易，说这说那，还得惦记主人公的婚事。你说那么大了，不给他娶个媳妇儿行吗？其实这是笑话，人家也该结婚了啊。说起了沈来州和王敏珠这对夫妻，还有一段佳话呢。您别着急，听我慢慢说说。就是在去年的时候，沈来州20岁，离开九康洋杂货站回家看望母亲。 哎呀，娘俩见面了，是非常非常高兴啊。当娘的一看，儿子这些年混得不错呀，穿上长衫了，还存了不少的钱，都望子成龙，当娘的能不高兴吗？但是沈翁是最不放心的，就是儿子的婚事，人没少托呀。赶这次沈莱州回来，沈翁是高高兴兴的说了，咱本家有个沈阿婆，是个热心肠的人，为你的婚事啊几乎跑折了腿呀、啊。后来在苏州有一家老王家，有一个闺中的姑娘，听说长得还不错呀，叫王敏珠啊，今年26岁呀、啊，相貌挺出众。人家家是当官的出身，早年人家的祖上在福州做官，颇有家财，咱们跟人家没法比，不是门当户对。但是人家的母亲呢很开明，母亲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，不管他家是穷还是富，只要这孩子五官端正，只要是有志气就行，人好就可以。如果有时间可以把这孩子领来让我看一看，就留下这么个活话。沈莱州正好回来了，所以沈翁氏就说，孩子多住几天，一定把这事定下来啊，过两天你就跟沈阿婆赶奔苏州去相亲。妈呀，这玩意儿合适吗？万一不行，不行拉倒，那怕什么呢？一家女百家求嘛，咱也不算丢人。好，儿谨遵母命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顺者为孝，得听母亲的话。没过两天，沈莱州跟沈阿婆上路了，来到苏州老王家。沈莱州一看有点眼晕，难怪妈妈说了，人家是官宦之后，别看现在不当官了，有底子，一手豪门大宅呀、啊，偏古响的门洞，黑油漆的大门，三蹬青石的台阶，左右有上马石下马石八颗龙爪槐，有影壁墙，等进了院里头一看，深宅大院、啊、什么游廊啊，养鱼缸啊，荷花池啊，这是八节不谢之草，四季常开之花啊，香味扑鼻啊。自己那家跟人家比没法比，沈莱州一看这心呢就凉了一半，心说这可真是门不当户不对，人家能瞧得起我们这穷光蛋吗？哎，提心吊胆跟着进了正厅。当然人家老王家早就知道信儿了，王老爷王太太是居中而坐，在宽敞的待客厅里头。沈莱州进了一瞅，名人字画，挑山对联，金丝楠的桌椅，太师椅，八仙桌，古董玉器，点着檀香，是香味扑鼻，地下也铺着厚厚的地毯。一瞅这一男一女中年人，穿绸裹缎，气度不俗啊。沈阿婆赶紧介绍，哎，这就是本宅的主人，你现在就叫阿叔阿婶吧，见过阿叔，见过阿婶。人家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。本宅这老爷不怎么管闲事，都是夫人说话算，这夫人上下打量沈莱州，一看此人中等身材，身体并不魁伟，但是也还可以，四方大脸，两道浓眉，一对有神的大眼睛，长得是平头正脸，五官端正，穿着灰布的长衫，很斯文，很得体，心里的就不存在反感了。
心说话还可以吧？免礼，赶紧坐下吧。来呀、啊，伺候烟卷儿。那是烟卷大行其道啊！有人把烟卷拿回来了，交给沈莱州。沈莱州赶紧站起来回绝：“谢谢谢谢，我不习此道，我不抽烟。”夫人说了：“怎么，在大上海的人有几个不吸烟的？啊，抽一根吧？不不不，我从来不吸烟。好了，不吸就不吸吧。”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在哪儿工作呀？这就问了很多闲事儿，一问一答，十分得体。这正是啊，志存高远，不低头，放弃小舟，登大舟，天赐良缘，龙凤配，展翅高飞，信天游。